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个2003年我们跟丽荣牧师一起从这个杨梅灵粮堂被差派哈，那个时候差派我们夫妻在中原大学成立四 C 教会哈，就是哈这个4CCC 那个教会，那是熊哥的一个终生的意向，就是对大学生传福音，但是不只是用校园团契的方式，而是要成立教会。所以我们去那一年我们成立了四 C 教会，而丽荣那时候还是传道哈，丽荣传道跟那个时候跟碧慧是不是跟圣友他们就一起在这里成立了龙潭灵粮堂哈，那龙潭活水灵粮堂，那来放。换到我那个好不好？然后呢，所以这中间呢，就2003年到现在15年了哈。刚刚说要庆祝15周年纪念哈，所以我真的想，那个时候我们是同时也是去开创教会，而且另外我的系就是那中原大学的应华系也是那一年才成立哈。我在那里开创一个系，也开创一个教会啊，筚路蓝缕这个这磨的这个头昏的眼花的当中哈，我觉得跟丽荣传道是同病相怜的，一起在开创。现在到这个15年之后，我们又出国了一段时间，然后回来，上前两个礼拜，我们就忙教会的事情，忙好多好多。哎，想礼拜一教会休假，我们一定要放下工作，我们一定要出去走一走。所以我们就出来了，好，去哪里走？我们去龙潭走一走。我们就来到龙潭灵粮堂的门口。礼拜一教会关门哈，所以我就对着那个关着的门哈，但是就在那里缅怀过往哈，我真的觉得热泪盈眶我知道，因为我印象中那个时候2003年的时候的印象，好像二三十个人的教会哈，那现在我听说300人是不是？然后我听说买了800平的土地是不是？好，我听说要盖一个3亿的教堂，对不对？哎呀，我站在那里，我真是赞叹神的作为，满心喜乐哈，满心，然后就举手祝福这个教会，然后就照下那张相，你看远远的照熊哥呆呆的站在那里啊。没想到那天是4月9号星期一哈，我拍的照片来到这个门口拍的照片，结果到昨天就前天就听说桂华牧师就要派我来这边分享信息哈，看来这个照片不晓得是应该多照还是应该小心照哈，多多照相，多多缅怀，数算主的恩典哈，今天就来到了各位的当中，真是欢喜快乐哈。那听说你们现在读的圣经是在读以西结书是不是？最后一章了哈，明天就要开始读但以理哈。感谢主，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编排你们的进度，也不是去年，是中间的。你们自己感谢主哈。可是你知道以西结书我刚刚才写完不久，是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所写的以西结书，这是我生平最痛苦的一卷书。但是现在感谢主，我刚刚跟你们讲，我写第一章就写了三个星期。熬了三个星期都读，每天就抱着一本圣经以西结书第一章就过不去也好，过不去非常痛苦的写出的以西结，但是数算今天回头来看，以西结书是荣耀无比的一卷书。好，感谢主，来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的我回到第一章来看以西结的整个的今天读第最后一章是不是？今天到最后一章，好，我们整个回顾一下这一卷书。第一章一到三节他交代了他的背景，来我们一起读，请。以西结原文是我哈，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来。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以西结是什么人？他是祭，哇你好棒，他们都说布西的儿子。好，布西好像是总统的名字是不是？结果他到这里不是，是一个祭司祭司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他是一个祭司。祭司应该在哪里工作？在荣耀的圣殿里头工作。可是刚刚读的经文他在哪里？ 他在加巴鲁河边，然后在哪里？在被掳的人中。哎，这是不是很不恰当的位置？被摆错了位置的一个祭司。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就讲到这个你就心有戚戚焉，你是不是也觉得你被摆错了位置？你现在所要的位置，所站的位置，好像不是你原先所想的位置。好，来，那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怎么会摆在这么一个错置的位置上呢？是因为对不起，先再看一下这里啊，免得等一下我们还回来看。这是哪一年？这三十，通常我们讲一个年代都是应该讲什么王的三十年，对不对？好，或者像我们现在我们就讲中华民国107年，是吧？你前面要有个东西的多少年哈？可是他在这里就讲三十年，三十，所以他们解经家们查东查西查那个资料，那个时候没有哪一个王三十年，好，那个这个约雅敬王只有5年，哈，这个因为从你说约雅敬王，你说任何王都不对，所以这个三十年到底什么意思？所以现在已经所有的解经家们已经公认，这个三十年意思指的是这个我，他是我，对不对？哈，他在自序的地方是这个我，以西结在说他自己30岁的那一年。所以这个三十是三，好，所以是他30岁的时候，他在加巴鲁河边就看见了神的异象，就开始了他整个服侍神的旅程，然后就写成了这整卷以西结书哈。好，这30年来，然后我们来看这怎么回事呢？他这个才30岁的年轻的祭司，却被摆错了位子，不在圣殿里头服侍，而跑到了加巴鲁河边，那是因为犹大，他的国家犹大国，那个时候已经只剩下南国犹大，犹大国发生了天崩地裂的事情，是什么？是亡国，而且被俘虏了。犹大被亡国，这里有三个年代，如果你看得到，你也最好记下来。基督徒应该，或者要查经的基督徒应该要记得这三个年代哈。西元前，这是西元前哈 ，B.C. 西元前606，然后597，然后586。这三个年代是什么？是南国犹大什么被掳、被亡国，而且被俘虏的年代哈。一个国家被俘亡国，却分了三次才亡国，是怎么回事啊？我们通常一个国家的一夜之间就改朝换代了，对不对哈？怎么会分了三次？请问神是在干什么？神在等他们啊，是不是？一次已经被仇敌攻进来掳走了国王了，好了，那个国君都被掳走了，这个天崩地裂，大事情发生了，哎呀，你总要悔改了吧，你总是知道不得了了吧哈。哎，结果他们还是不悔改，好，于是第二次还是不悔改，第三次才完全的灭亡哈。好，他们灭亡被俘虏，三次走的路线大概都一样，来，是这样，犹大国始终不悔改的犹大，就慢慢的从犹大要被俘虏到巴比伦去，犹大就慢慢的灭亡了。看哈，他被灭亡了，被整个这一块绿色的地方都变成巴比伦帝国的土地哈。好，然后呢，所以他们被俘虏走的是这样子走，他们就被俘虏着，从耶路撒冷，他们的圣殿所在地被俘虏到巴比伦。巴比伦是这么大的一块一个大帝国，可是它的首都还是叫巴比伦，巴比伦大巴比伦城哈。那就从耶路撒冷被俘虏到巴比伦，这两地你看几乎那个高度是相同的，是不是？是平那个这叫什么？纬度是相同的哈。是从直接过来的话，相隔900公里，不是太远。可是呢那个时候中间没有路。这大概都是沙漠，都是那个漫无人烟的地方，所以要走路一定走上面，即使这样子绕一圈下来大概1500公里。1500公里在那个时候，后来我们从以斯拉回归的时候你就看得很清楚，他们走了5个月。好，那因为人又多哈，这个好，所以他们被俘虏走了，被拖拉着走。你想他们巴比伦帝国对俘虏会有很好的待遇吗？不会，尤其一般人我们对俘虏就不会很好的待遇，何况是巴比伦人跟亚述人一样，他们是最生性残忍的民族，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在那个时代，他们喜欢研究人体解剖学，所以他们尤其那抓到的俘虏就最好被他拿来实验，对不对？所以他们一定会把俘虏的鼻子削掉， 然后来看看他鼻孔里头那个构造是怎么样，把耳朵切掉，来看看他耳朵里头是什么样，把孕妇的肚子剖开，看看里头的婴儿是长什么样。好，所以你看那个旧约圣经，有时候我们读到一些经文觉得很残忍，有没有？他说把他婴孩摔在石头上，要把他的孕妇剖开。旧约圣经出现这样的句子，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就是这样对待以色列人。好，也是对待俘虏，对待这个敌人，就是这样。他们非常的残忍。他们说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京城里头，随时那个，这是史书上的记载，不是那个，是真实的记载。那个史书上记载，巴比伦的那个他的这个大首都的那个大街上旁边路边，就常常都有人的断臂残肢。他们对待人，或者对待一个对待奴隶家，一个主人对待他家里的佣人，就可以把他的手脚砍下来，然后就丢在路边。好，所以路边常常有手脚的残肢，或者有人的尸体就堆在路边，有时候堆很高。好，他们是一个杀人，而且以杀人为乐，好，也非常有血腥暴力的民族。他们对待犹太的俘虏，你知道，所以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王的眼睛就怎么样？就被他挖掉了，对不对？然后用钩子勾着他，有没有？他们真的用钩子勾着他的鼻子，或者勾着他的嘴巴，然后这样子拉人，拉俘虏，哈。所以这样子勾着去。好，所以以西结就在这当中受尽也看尽，就这些可怕血腥的场面，受到这种非人道的对待。以西结是刚刚说的三次被俘虏中间的第二次被俘虏。好，我们说一下这三次被俘虏。我们熟悉的人，你明天要读的但以理书，但以理是第一次被俘虏的人，而且他被俘虏的时候很年轻，所以被带到巴比伦王宫，发生精彩的事情，明天赶快读。好，第一看看第一章但以理发生多么精彩，而且多么了不起的一个少年人。好，你要认他是第一次被俘虏，所以好，那以西结是第二次被俘虏。所以刚刚说约雅金王第五年，有没有？约雅金王是你对照列王记那边你就知道哈，约雅金王是第二次被俘虏。然后到最后第三次被俘虏，西元前586年是谁？是耶利米，先知耶利米，那个时候还在被俘的当中。所以大概这几个重要大先知是这样哈。来说一次，但以理是第几次？第一次是西元多少年？606。然后这个谁，我们现在读的以西结是第二次哈。然后第三次是谁？586的时候是耶利米哈。好，那么他们被俘虏到巴比伦啊，到巴比伦的下面，这个图不晓得你看得到看不到，这个巴比伦城这个地图这边就有好几条河流，这就是那个什么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是大河在外面，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在这个外面，它的支流有这个小小的河，这其中大概有一条河叫做加巴鲁河边哈，那离这个京城也很近。好，所以所有的俘虏都被赶到那个加巴鲁河边，就住在那个干荒的那个河床上哈，那个都很干燥的那个没有水的那个河床上，他们在那边什么做那边做苦工啊，敲石头，把那个石头再运回巴比伦城里头去修造他们的那个什么空中花园，有没有？历史课本上有没有巴比伦城的那个空中花园？亚述也有空中花园。好，他们那个时候他们都有很高级的建筑物，那就靠什么？就靠这些俘虏在那边敲石头敲石头做苦工来供应他们这些建材。好，想想看，一个君尊的祭司，一个他才30岁而已哈，他想着是他要在圣殿里头服侍，可是现在他所过的却是这样一个可怕的干燥无聊这个枯燥的一个生活。好，所以他真的经历到一个叫做什么？叫荣耀离开以色列。荣耀离开以色列，这是第八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你读过第八章的时候，他被圣灵提出来，提到他人还在家里，还在加巴鲁河边，在家里的时候，可是忽然神的圣灵把他提出来，把他放回耶路撒冷，所以让他看到，把他带回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头。好，那带到他心思思念念所想念的他的那个荣耀的圣殿，但是他却目瞪口呆的发现，在圣殿里头，人们正在干什么？在敬拜主吗？ 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犯罪，是不是？他看到一批一批的人，可怕极了的，有一批人在拜日头，有一批人在拜墙上的那个邪淫的图画，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在拜墙上那些色情的图画，然后就在当场就在行邪淫，好，就在行淫乱，好，那所以他看得目瞪口呆，是这样的人，好，然后另外再看祭司在那边拜太阳。祭司不拜神了，再拜他。哎呀，他真是心如火焦，我的圣殿变成这样。然后神就告诉他：“你这样，你还要再祷告，你还要再说，再责怪我离开以色列吗？”所以神的荣耀一步一步的离开圣殿，记不记得在第八章的时候，他就看着，但是神何等的不愿意，神的荣耀从约柜那里，从至圣所升起来，然后移到东门，还停在那里，还要再看，再要再看，神舍不得呀，舍不得，好像我们对小婴儿，好，在放在床上睡觉，出去了还要回头再看一看，有没有？出去了再回头，妈妈的心情，还要回头再看一看，再抱一抱。但是这些人这样的犯罪，神没有办法，那个荣耀圣洁的神没有办法与罪恶同在，所以只好你这边有这么多的罪，他只好退出去，荣耀离开以色列。这是以西结所经历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我们现在或者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我们本来是天之骄子，我们本来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我们看自己也都是优人一等，我们有许多的优势，但是曾几何时，好像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不如意都一起齐聚一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做生意投资会失败，好，钱摆在银行也会贬值，你一换外币它就消失了，好，你一投资理财它就不见了。有没有过这种经验？然后于是工作也要变动，生意要关门啊，要重新来，然后什么婚姻也会亮起红灯，房子也有问题，儿女也出问题，天天跟我们作对。好像我们人生的荣耀，曾经的荣耀离开了我们。好，什么事情会造成荣耀离开？第一个，过去的失败。从以西结来说，他从小立志当祭司，他实在是圣洁自守，他没有犯罪，他没有去拜偶像。但是过去以色列人不断的在拜偶像，不断的在离弃神。神一直在派先知去呼召他们悔改吧，悔改吧，也派先知去警告他们，你再不悔改，我们要重重的处罚你了，审判要临到了。但是不论怎么喊，他们不充耳不闻，他们甚至苦待先知，好，这他们存心悖逆。你看看以西结书第二章短短的一章，总共才十节，你看看你有圣经吗？看看，只有第二章只有十节圣经，可是你知道吗？那里重复了七次，说这悖逆的百姓，这百姓就是存心悖逆，这百姓就是定义悖逆，这百姓始终悖逆，重复了七次的悖逆，悖逆，悖逆，悖逆，过去的不断的顽梗悖逆，造成我们今天荣耀离开。今天各位，如果你今天觉得你灰头土脸，你的优势都被夺走了，神的荣耀离开你了，首先你要回到神面前来求主来省察自己，你必须承认是我们自己犯了罪，我们自己悖逆顽梗，我们自己一意孤行，不要说对神悖逆，我们去投资，我们财迷心窍，要去投资，要去买股票，要去投这个生意的时候，我们一心一意孤行，好，我们不听劝告，我们一时冲动，我们未经深思熟虑，人家告诉你不要嫁给这个人，你偏要嫁，有没有这种人？然后今天再来说荣耀离开我了。好，这我们常常是这样，自己一意孤行所造成今天的失败，过去的失败造成埋下今天失败的种子，所以承认吧，回来吧，回到神面前了吧。 好，过去的失败造成我们荣耀离开，另外呢，就造成我们现在的失望，我们对现在的生活充满失望。以西结对他现在的生活充满了失望，为什么你知道吗？刚刚说他是几岁的时候看见异象？30岁的时候。可是他已经被俘虏了几年？他说约雅金王第五年，有没有哈？所以他是跟约雅金王一起被俘虏的，第二次被俘虏，他被俘虏了五年，所以他是几岁被俘虏的？好，可是对一个祭司，你知道25岁本来是应该怎样的吗？民数记那里的资料告诉我们，民数记8章24节，来，我们一起念。利未人是这样，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利未人是生下来就要做祭司的，是被神分别为神，所以利未人不得产业的，你知道哈？利未人是要在圣殿服侍神的。那这个以西结就生在利未人的家族里头，他们是要服侍神。利未人服侍神的规矩是这样，是什么？25岁以上的，就要什么？就要前来任职，就要到圣殿去报道，去集合。本来还可以在外面，在各地，在你去伯特利，你去世界，你去哪一个城，在那里做祭司，哈，也是很好的祭司。可是当你25岁的时候，你要到耶路撒冷来圣殿报道，你要来集合，哈，那什么意思？就是说来做实习传道，哈，来开始在教会做这个哈，开始在教会熟悉教会圣殿里头的事物，熟悉那个陈设饼要怎么做怎么摆哈，这个圣殿那个金灯台要怎么点哈，这个香要怎么烧啊，要熟悉这些事情。这是25岁。然后呢，再来看下面民数记第4章还有一个记载，说从利未人中啊，将歌辖子孙的总数是要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从几岁来，请念。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的都要计算，都要数他们的人数。所以意思说，从30岁你就是正式的祭司了，你就是被按立成牧师了。25岁来做实习传道，30岁做按立牧师，这个意思，这样懂吗？好，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小小的以斯结，他生在祭司的家庭里头，他看他爸爸怎么样当祭司，他看叔叔伯伯怎么样当祭司，他看圣殿是那么荣耀金碧辉煌的建筑，大祭司每一年要穿上大祭司的袍子，胸前挂着12个胸牌，裙摆上都有铃铛，有10流铃铛，那样荣耀的祭司，然后在荣耀的圣殿里头怎么样的点金灯台，怎么样全东西都是金的，都是黄金的，那样荣耀，他从小就向往着，我长大我就要去当祭司。你有过这样吗？等我长大我就要去教会服侍主。我的孩子三岁的时候跟我说，等我长大了我要到台子上去唱那首诗歌。唱什么？唱那个时候流行那个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的孩子说，我长大了要到台子上去。那个时候跟什么看金福哥在台上打鼓，在看什么碧慧姐在台上领进来，他说我长大就要这样。你有没有这样？你的孩子是不是这样？我长大了我就要像他这样服侍主。我现在刚信主，我在幸福小组，好吧，在被带领。我长大我要赶快去跑那个垒，我要去上这些课。我长大了我就要当小组长，我长大了我就要在教会服侍。有没有这样 的雄心壮志？他就是这样，我长大了我要去服侍。可是当他终于长到25岁，他要去当实习祭司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国家耶路撒冷被攻破，他被俘虏了，他被拖着拉着，看着所有血腥暴力的场面，他被拉到那个丢在那个荒凉的加巴鲁河边，然后在那里天天做工，天天被苦待，被鞭打，被推拉，被催促的做工，被虐待，被嘲笑，被讥讽，被那些可恶的外邦人，被那些残忍的巴比伦人这样的虐待。5年都在熬这种生活，熬到现在30岁了。我不是应该30而立吗？我不是应该30功名什么成于土？这三十岁应该是要在圣殿里头，我应该被按立成为正式的祭司了吗？可是我还在这里敲砖头。现在每一天的生活为什么这么的枯燥无聊？现在每一天的生活为什么这么让人失望？你有这种经验吗？ 我曾经有过的梦想，可是现在却千金难买早知道，万般无奈想不到，一切都成泡影。有没有？有一个那个悲惨世界哈，那个歌剧里头有一首歌，那个插曲叫做《我曾有梦》，I dreamed a dream。好，那个你在什么 YouTube 上找得到这首歌？它里头有句歌词说 ：“Now life has killed the dream I dreamed。”现在就是生活，单单是一个生活，就把我曾经有过的那些梦想全都杀光了，杀掉了。所以我现在活着没有梦想，所以我现在活着是什么？是是什么？是行尸走肉。所以过去失败了，现在失望了，未来也就失落了。从前小的时候，我们大声的唱：“我的未来不是梦，我人生度过每一分钟。”有没有？你有没有唱这个歌？我以前每次要拖地很痛苦的时候，做那个很烦的家事的时候，我就放这个歌，然后就一边拖地一边鼓励自己，我的未来不是梦，我不会永远拖地，一直告诉好，人家都唱我的未来不是梦，可是我就在这里敲石头，我就在这里上班下班，你有没有这种经验，这种感觉？我每天就是骑着摩托车去上班，大太阳底下，我就日复一日重复的过过单调的生活。有一个美国总统富兰克林，都认得哈，那个美国美金钞票上面的那个富兰克林，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很多人呢，25岁的时候就死了，可是一直到75岁才埋葬。所以意思是什么？25岁的人有没有？25岁的人，25岁以上的人请举手。他说这些人只是没埋下去而已，所以活着都是活死人，都是行尸走肉，都是什么？都是热血已冷，心已寒，都是死心的人，都是一些心如死灰、槁木死灰的一些人。活着，每天还是活着，每天还是吃三餐饭，还是上下班，每天还进进出出，可是是活死人一个。失败、失望、失落，没有未来可言，想不出我的未来能够怎么样。那接下去就会怎么样？就会情绪失控。你有没有过？突然人家不知道踩到你哪一根毛了，你就突然爆发大发一场脾气，大哭一场，然后呢你夜晚就失眠，有没有？然后就进退失据，哎呀，整天在担心恐惧当中惊慌失措，整个人失魂落魄。我们一直在失。我有一个敬佩的老师，台大外文系有名重量级的教授，但是他那个时候才50几岁，50出头，51、52岁，他跟我说，他就这样拿着他的手跟我说，我身上所有的好的地方，就是他好的皮肤、好看的什么东西，他说全部都在慢慢的失去。这位老师现在94岁了，还活着，52岁就跟我说我都失去。求主怜悯，求主怜悯。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是失去了，荣耀离开了，但是神怎么看？神怎么看？感谢神，神，我们觉得荣耀离开了，神说荣耀可以重新发现在你身上。哈利路亚。神说荣耀离开的是你的荣耀，以西结你要的那种荣耀，你要的那种穿着大祭司袍，哦，可以去点金香台，可以去分陈设饼的那种荣耀离开了，那个荣耀是不能再回来了，国家都灭亡了，被俘虏了，那个荣耀离开了，离开的是你的荣耀，你所想要的那种荣耀，是你先天的，是旧造的那个荣耀。但是属于我的，属于神的，属于天的，在上面的，属灵的，属天的，那个新造的，那个原造的，哦，那个属神的荣耀，天上的荣耀是要重新发现的。
因此才会忽然他在做工做工做工的当中，就在加巴鲁河边，在被掳的人当中，在一片枯燥无聊没有希望的生活当中，忽然天就怎么样，天就开了。有这节经文吗？天就，请问他做了什么事吗？他有什么努力让天开吗？他有迫切的祷告求神让他向他显现吗？没有，他就是在失败，就是在失望，就是在失落，就在没有未来没有梦想的当中，在一片枯燥 枯干的当中，天忽然就开了。是完全是神主动向他显现，完全是神的恩典，没有半丝我们的功劳。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忽然你就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也觉得没有希望可言，你觉得你只有死路一条，你觉得你前途已经毫无希望的时候，但是忽然主的恩典就临到你，主的恩召就临到你，福音就临到你，就有人带领你来教会了，你就走在，你就坐在当中当新朋友，大家就来欢迎你了。有，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天就开了，荣耀就重现了。所以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而是主来寻找我，主的恩典临到了我。这是一首老诗歌的名字，主来寻我，寻我，你们老人就唱过这首歌。主来寻找我，不是我会找主，不是我能够创造荣耀，是主主动的施恩，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荣耀的身份，是主亲自为我们成就的，不是我们能够达成，乃是主亲自要给我们。我们的生命可以不必停留在这些损失损失不断的失落的当中，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开始，人生可以重新再出发。跟你旁边的说，荣耀可以重现，人生可以再出发。是的，荣耀重现，已经重现在我们身上了。阿们吗？阿们，阿们，阿们。主要，主来寻我，主来寻我，并且这位来寻我的，如果他是软弱无力帮不了我的，哎呦，他来寻我我还很麻烦呢，是不是？不是的，他来寻我，而且他什么？他正在掌权，主正掌权。为什么？因为整个第一章就是那个让我三个礼拜都活不下去的那个第一章，写不出东西来的第一章，读不懂的那个第一章是什么？就是他所看到的三个异象。那么现在好幸福哦，网络上有人画这样都把图画出来，我们读不懂的他画给我们看。他说这个第一章以西结所见到，你想他从来也没见过神，也没哈，他突然一下看见天开了，他看见他看不懂的异象，所以他称他为四活物。他看到四个活物，也那个四个活物，每一个活物有四个翅膀，而且有四个脸，那个脸是四面。四面都有脸，然后呢膝盖是不转弯，没有那个膝盖不弯的，是脚是直的哈。好，所以他看到这四个活，他不知道那什么，所以他叫他四活物，他不知道怎么说，他就叫他是那个是一个也不是动物也不是植物，他不知道怎么做，他就说他叫他四活物 creation 哈，就是他是一个受造物，他是神创造的一个奇怪的东西哈，他没有结果。后来到了后面，他就说他就知道了是什么，那四活物是天使。好，那个是，所以是四个天使。所以好，他看到了四个天使在这里，在空间里，在天开的那个空间。是，然后在这四个活物当中，每一个活物的旁边有一个什么？它有四个轮子，所以是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后面就讲到见到四个轮子，那个轮他说轮中套轮。哎呀，我小的时候读圣经都以为它是轮中套轮这样套，然后呢，那个轮子就滚得很快，我就想不通这样子这样套着怎么滚。就卡住了，滚不住。哎呀，他们画出来才明白，原来是这样立体的套。好，轮中套轮是这样子套。好，好，所以呢，这个轮子可以朝四面走，很快，四面八方哈。这个轮子就是神的车架，好，它的那个它滚动的非常快。好，然后呢，这个轮子周围都有眼睛，是吧？都是无所不看哈，那个的无所不知的。所以都是这样。好，所以他看到四个轮子在这个四活物的旁边。好，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活物跟这个 他们是非行动非常快速，可以执行力非常高的哈。好的，这个四活物跟四轮的上面好像有一个玻璃海隔着，好的上，然后在这个玻璃海的再上面有什么？来，有宝座的，来来看看他，下下经文上，他在他们在那个四活物的头以下，来一起念，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所以这里在那里有什么？有宝座的形象，所以主人，而且那宝座上有人的形象，神坐在那个宝座上。来，在啊，所以神有神坐在那个宝座上啊，有光如同光耀的金睛，如同彩虹的形状。来，在。再看，去来说，在他们头以上有什么？有宝座，宝座的，所以那个神正坐在宝座上，神仍然掌权。我想对以西结那是目瞪口呆，他无法想象，因为五年以来他都觉得神失败了，或者说神离开了，他的国家败了，对不对？那个巴比伦人打下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巴比伦人自己觉得他们的神大过。打败了那个以色列人的神，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俘虏他们 的祭司啊，然后他们就嘲笑他们啊，那个瞧不起他们，然后也俘虏他们的那个什么所有的器皿，那些金器银器啊，都俘虏走。他们觉得是巴比伦的神大过胜过了以色列的神。我想以西结他就算不认为神会失败，但起码他觉得神是离开了以色列。是不是？所以他们才会这么的灰头土脸。但然后另外呢，神就算要做王，就算神没有失败，神仍然掌权，仍然做王，他也坐在耶路撒冷吧，他坐在圣殿里头做王吧，他坐在圣殿的至圣所里头做王吧。他怎么样也没想到，就在他这个加巴鲁河边，就在他这个痛苦无比的生活，就在这个最卑下、最被瞧不起、被践踏、人命比蚂蚁还不如的、随时可以被杀掉的这个小俘虏的这个上面，天的上面，神仍然在掌权。哈利路亚！你是不是以为只有在你很顺利的时候，神才掌权？你是不是以为只有在我们龙潭灵粮堂活水灵粮堂才有活水涌流，神才在掌权？你是不是以为我们正要盖的那个荣耀的圣殿，神要在那里掌权？以西结最大的一个极震撼的一个领悟，就是就在他最不堪的时候，就在他最卑微的时候，神仍然掌权。哈利路亚，阿们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原来国家会灭亡，军队会失败，圣殿会毁坏，后来圣殿整个被拆毁啊，城墙整个被拆掉，所有的东西都会失败，都会失去，神仍然掌权。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考试会失败，工作会丢掉，饭碗会砸了，什么人心会改变，最说海誓山盟的男朋友他也会变心，什么婚姻会失败，儿女会不成才，什么东西都会改变，但是神仍然在掌权。跟你旁边的说，什么都会改变，但是主正在掌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这就是他所看到的，他的领会，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好，来，现在主来寻找我，而且主正在掌权，他大有能力，他掌管一切，他能够，他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另外他知道他不做，他不理我，那也没办法，是不是？不是的，他不但来寻找我，他不但正在掌权，他有能力处理我的事情，并且他愿意靠近我，他就把我脱离那个困窘的环境。以西结碰到困窘的环境是什么？来看看第八章，那是到第八章了。来，请念第八章一到三节，请。好，第几年？刚刚第一章的时候是几年？第五年，对不对？是第五，是约雅金王被掳的第五年。的几号你还记得吗？四月初五号， 那现在他六月初第六点，所以隔了一年又两个月，就十四个月。你看到我们每日灵粮特别提到十四个月，所以隔了十四个月之后，那这个以西结不过从三十岁变成几岁？才三十一岁，还算年轻，是不是啊？年轻的那个实习还没有实习传道还没当过的哈 啊，可是就忽然看到异象，就变成先知的这样，所以他又是祭司又是先知。但是三十一岁还是很年轻的、很幼嫩的、刚刚服侍主的人，忽然来了犹大众支派的长老，十二支派的长老。你知道犹大的长老都穿黑袍子，然后很严肃的一排黑压压的坐在你面前。三十一岁的小祭司，小先知，小好，哎，你觉得他怎么样？面对各支派的代表，面对现在好全国整个民族的支派的长老在他面前，我想他紧张死了，是不是？好，你一个老板来跟你讲话，你就很紧张了，全体出动哈，是。好，他正在紧张。我想他们来，这些犹大的众长老来坐在他的面前是什么？是要来询问他，因为已经过一年多，他们发现这中间从第一章到第八章，中间好多的那个神要他发预言，有没有？要他一下子什么往右边睡多少天，往左边睡多少天，然后发预言说国家要怎么样哈，要受什么刑罚，所以他中间发的预言都应验了。所以这些长老们开始承认，开始发现这个小小的年轻人是真的见了异象，所以他们就全部都来集合，要来问他国家大事。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全部灭亡，对不对？他只是第二次被俘虏，那个西底家王还在耶路撒冷做王，好，所以那个中间还有十一年的时间，好，所以他这里才第五年、第六年，还有一半，所以那个王还在耶路撒冷，所以那些众长老要来问，哎，有没有机会可以复国啊？有没有机会可以复兴？我们还可以再回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还可以再强盛，还可以再打败敌人呢、啊？全部来问他这种国家大事，我想这个小先知、小祭司紧张万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在他这种紧张万分的时候，什么在那？就在那里，就在你最满头大汗或者心跳什么什么如什么如捣蒜，就心跳砰砰砰砰在跳，很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就降在我身上，而且把他一提出来，抓着他的一绺头发，诶，好像我有打出这个经文上，我观看啊，来看，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有什么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睛，是不是就是第一章所看到的那个荣耀的形象？好，然后呢，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就抓住我的一绺头发，就神的灵就把我举到天地中间。然后呢，然后在神的意象中，他就到了耶路撒冷，就到了圣殿里头。好，所以神的手忽然就介入他这个很困窘、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神的手就介入他中间，把他一拉起来。好，我再告诉你，因为他头发曾经剃掉，现在只重新长回来的一小绺头发。所以各位，这个附带出去讲的是，我们的头发要先被剃光，就是你的荣耀，头发是以色列人的荣须的胡须哈、啊，都是男人的荣耀，都被剃光，都被剪了，都被神对付过了。对，然后重新长出来的那有一绺头发，那个神的手才能把它拉起来。好，那个不肯剃头发，以及呢剃了头发长不出来的，好，那个恢复不出来的，对，是灵命不肯被恢复、不肯被建造的人，主都没有办法拉你，你知道吗？主要来救你脱离困难都救不了。好，当我们的灵命在主面前这样被他恢复、被他建造，我们有一绺新长出来的头发的时候，主就可以来救他。主愿意介入我们的一切困境当中，我正在困难，正在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主就伸手把我们拉出来，就把我们出那个环境。哎，但是出那个环境，所以他是坐在家中，你记得哈，在那个枯燥平凡的生活中，然后呢，哎，主救我们出来两个目的，一个是让他观看，刚刚说他观看。见啊，就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你会发现以西结书越读到后面越荣耀，到后面有荣耀的圣城，河水流出来，有没有？那个活水就那个水就这样流到活水灵粮堂，哈哈啊，那哎那个越到后面就越荣耀，到后面圣城整个建造起来了，有没有？就昨天读的，昨天跟今天的是不是圣城被建造？ 好，所以越来越大的荣耀让以西结那个眼睛被开启。各位，主救拔我们，主解决我们的问题，主重现我们的荣耀，主塑造，主的工作塑造在我们身上，主带领我们经过种种的难关，目的是要让我们看见，看见有更深更深的看见，看见他的荣耀。另外呢，看见的是要干什么？看见了是把他提到那个圣殿头去，让他看见那些犯罪的人，所以让他真正的要为那个土地祷告，真的为他的民族祷告。所以哎，多少人呢、啊、是碰到困境了会来求主，哎，主也真的就帮助他，把他拉出来，他脱离了困境。可是一脱离困境，这个人就不见了，就再也不来教会了。你有没有碰过这种事？有，牧师一定碰过。好，有碰到困难了就会来请牧师为他祷告，为我祷告，来请小组长为我祷告。可是问题困难一解决了，马上就不见，他就去忙他的工作了，是不是？好，但不是这样。今天主救把我们，主为我们解决这个困难，是要让我们有更深的看见，有更深的服事，有更深的跟随，然后有更深的祷告，要带领我们进入更深的祷告里头。好，就是这样。主来什么？主来寻找我，然后主正在掌权，然后呢，主还随时就进入我的生活的困境当中，就把我来为我解决问题，所以荣耀重现在我身上。哎呀，感谢主，感谢主！我以为我没有，但是主就把我脱离困境，荣耀重现在我身上。哎，还不止于此，荣耀重现了，荣耀还要什么？还要永住在我们中间。阿们吗？荣耀不是闪一下给你看一下而已。好，所以我们刚刚说以西结是看见那个荣耀，那个异象会过去，但是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从第一章要一直延续到后面，到今天读第几章？读48章，一直读到第48章，荣耀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永远停住，永不停息。阿们吗？今天在我们身上的荣耀，在我们教会中的荣耀也要越来越大，而且永不止息。哈利路亚。好，怎么样让荣耀可以永不止息？第一个，你要什么？来看看以西结书第二章，他看的第一章整个都是他所看到的异象，他吓呆了，在那边看到天开了的异象。然后第二章这里来，请念。我观看，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来，有手中有书卷，然后呢，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好，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图。这边有一只手，从那个刚刚那个荣耀的天空，没有，从那个荣耀的宝座那个光辉里头，有一只手伸出来，看不大清楚哈。那手上有一卷书卷。是吧，那个书卷把它放大了来看，就是这样，有一卷书卷，说这个书卷内外都写的字，这很特别，因为书卷通常只写一面，另外一面就是卷起来，对不对？你写在那个卷起来在外面，那你那个字容易消掉嘛，对不对？所以通常书卷都只写一面，然后就卷在里头，外面那一面不写字。可是以西结所看到的这一卷书什么两面都写，那什么意思啊？神的话丰富无比，你知道吗？他讲一句话不够，他要跟你讲，他要跟你长篇大论，一直讲一直讲。你有过这种经验吗？你去亲近主啊，主跟你的情话绵绵说不完，他会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他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跟你说。好，可是要怎么样？只是看而已吗？只是站在旁边这样看吗？不是，神要他什么？神要他来起念。他对我说，哎呦，这是不合理的要求。那个书卷是羊皮做的，羊皮要晒干了才能够做书卷，才能在上面写字。干羊皮就已经很可怕了，羊皮怎么吃啊？是生的羊皮不是哈？然后又晒干了，要很干才能在上面写字。那么干那么枯叶，那个东西怎么吃啊？叫他要吃下去。这个要是你是以西结，你怎么？我们一定要起来抗议，这是不合理的要求。好，哎，可是呢，哎，他就是，所以他神要他吃下这个书卷，怎么样可以让荣耀永驻？你要起来吃下书卷。 然后他吃下这个书卷以后，这个后面神的托付才一样样来，然后神的那个预言才一样样的发出来，一句一句发出来。第二章，这是第二章哈，二章以后，第三章他就第三章叫他吃，然后第三章怎么样？来，请念，他吃了没？啊，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怎么样？哎，我不是去 argue， 我不是去吵架，说怎么吃，不是去抗议，乃是什么？我就吃了，口赞美主。告诉你，不管那个圣经有多难读，以西结书读三个礼拜读一章，你也就去读，你就凭着信心把它吃下去。吃下去以后呢，哎，吃下去以后，他就慢慢就觉得什么？其甜如蜜。读圣经刚开始读的时候很难读，读不懂，可是读继续读下去以后就很甜蜜。有过这种经验的请举手。哎呀，鼓掌鼓掌鼓掌。所以要不要读圣经？哎呀，读圣经，而且越读越喜乐，对不对？越读越甜蜜，对不对？哈利路亚。来，就像耶利米说的，这是我最喜欢的一节圣经，耶利米书15章16节。我所有，如果是我编的教材，我在澳洲的时候，我们自己编教材，最后一页我都给他做一个那个彩带，打上这个经文。来，我们一起念：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作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哎，要不要背下来？这节经节棒不棒？来，再来一次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阿们吗？你真的是这样说吗？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吗？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作食物什么？吃了，吃下去了。我仔细的嚼，以西结书虽然不好读，可是我每一天仔细的嚼，仔细的嚼，嚼完了圣经再去嚼一嚼每日灵粮。啊，那个就要先读圣经哈，我一再说，先读圣经，然后去读每日灵粮。他抓了一条两条重点，是不是哈？你就越嚼越甘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如果不读圣经，那个荣耀留得住吗？好，我告诉你，以前有一个人呢，他想要什么？喜欢听鸟叫虫鸣，所以他就去鸟店买一只那个 nightingale， 就是叫做夜莺哈，我们叫什么黄莺，黄莺鸟，就出谷黄莺那种最会唱歌的鸟。哇，在鸟店里头，那个鸟唱歌唱得非常非常的美，哇，他喜欢的不得了，所以不惜重代价哈，不惜重金买下这只鸟回家。哎，回家怎么鸟不大叫？一天两天鸟不叫。他就很生气，回去跑去找这个老板理论。老板，你的鸟怎么我买回家它不叫了？你是不是你有什么秘诀都没有告诉我？那老板想一想，那这样子好了，这个鸟大概你回家它都没动，所以你给它买一个秋千回家让它荡，好，它挂在鸟笼里头，它荡一荡秋千，它运动运动，它大概就比较会愿意唱歌了哈，它比较快乐一点哈，所以它又花钱再买一个鸟笼回去，哎，不是买一个什么秋千回去挂在鸟笼里头给它荡，哎，可是那个怎么赶它？你去荡秋千，去荡秋千，那个鸟都歪歪的坐在这样，没兴趣荡秋千，不愿意上到秋千上去，也不叫。再过几天那个鸟已经简直都不动了，他很生气，又跑回去找老板。不对，你那个秋千的办法没有效。他说啊，那这样子哦，这个鸟一定是太寂寞，好，他一个人也不想玩也不想叫哈，所以就像在我们鸟店里头就很多很多鸟都他都看得见，别的笼子里头都有鸟，所以呢这样子啊，你给他买一个镜子回家，让他摆一个小镜子放在那个鸟笼里头，他看到镜子头也有一个，他以为是他的同伴哈，那这样他就会对那个同伴唱歌哈，他就会叫。好，于是哎，有效吗？有效，这个让他看到人，他就会看到他的同伴。好，于是他又花钱再买一个镜子回家去，鸟叫不叫？还是不叫，然后第二天死掉了，那个鸟根本就死了。哎呀，他真的气坏了，跑回去找老板，你都骗人。好，你叫我又要买再加买一个什么秋千，我也买了，也都没效。你就叫我再买一个镜子，我也买了。那老板听，鸟还是不叫吗？不叫，而且它死掉了。老板看看他说：“哎，我叫你买的你都买了，请问你我没有跟你说的饲料你有没有买啊？没讲饲料，他就从来都没有买饲料，买一只鸟回家就叫他唱歌唱歌。 哎，可是各位，你我是不是也是这样？从教会回家就要喜乐，就要喜乐，就要服侍，就要服侍啊，就要准备下礼拜要带小组，就要什么？可是，然后呢？另外，我们很会啊，就想，哎，我生命都没有力能力，我怎么都不像丽荣牧师那么有活力？我要怎么样的有活力啊？哎呦，所以我要去学什么？我要去增加什么？我要去学敬拜赞美？我要去学怎么样弹琴啊？我花钱去学什么的？我花钱去学英语啊？我花钱去上什么课？我来充实我自己。我们花很多的钱，或者我们还花钱去买化妆品来打扮，买新衣服来装饰。我们花很多钱在这个生命上，在这个人身上。花很多钱，可是我们忘了给他吃什么？吃每日灵粮。没有圣经的话，你的生命怎么能有能力呢？你的荣耀怎么会停在你身上呢？没有神的话，你就注定了逐渐枯萎，逐渐的消瘦，你的逐渐的凋零。好，所以吃下书卷是让荣耀永驻在我们的当中。另外呢，另外还要什么？还要献上全人。以西结是每一个神的仆人都奉献自己，都顺服主。可是以西结的顺服特别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你读下来，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神的仆人都顺服主的，但是没有一个仆人被神规定你390天都只能睡右边，然后再有60天全部都睡左边，有没有？然后有一阵子又突然吃什么？吃东西要吃多少？好，然后要放在牛粪上烧，是不是哈？然后还水只能喝多少？他们说算起来哈，那个他每天能够吃的那个分量的那个面哈，那个饼啊，只有五片吐司，他一天只能吃五片吐司。然后呢，那个水啊是300cc， 一天只能喝300cc 哦，300cc 的水是哈，只能这样，这一整天只能喝这样。他要按分量喝水，他什么东西都被管制，睡觉怎么睡要被管，吃东西怎么吃，吃多少分量要被管。好，然后呢，什么穿衣服也要被管。他突然叫他露出肩膀，有没有？露出膀臂，露出膀臂对以色列人也是很羞耻的事情。他们都穿袍子，对不对？哈，不会有人露出膀臂。好，他穿衣服要被管，吃东西要被管，甚至呢，所以第一个什么？他是完全的顺服，他的生活、动作、存留、气息完全顺服主。然后不但是全人顺服，而且呢，他的价值观要重新被调整。我们刚刚说要他穿没有袖子的衣服，露着袒胸露背，这对以色列男人是羞耻，对以色列人都是羞耻。另外呢，更羞耻的是竟然有一阵子叫他剃掉头发，头发跟胡须要剃掉。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你就知道大卫做王的时候，也曾经那个敌国那个非利士人侮辱他的使臣呐、啊，把他的使臣那个的胡须剃掉，然后衣襟对不对？把衣服露掉，让他露出下体，让他没有胡子，让他回来。就大卫都很体谅那几个人，让他们住在营那个城外面先住的，住到头发长出来了再回来。好，那这敌人要羞辱以色列的男人，就是把他的胡须剃掉，把他的胡须跟头发剃掉。现在我们的神竟然叫这个祭司以西结把头发剃掉，这个然后在那边量他的头发，还要分三分之一干什么？分三分之一干什么？再分三分之一做什么？哎呀，这些不可思议的一些要求，但是以西结完全的顺服。他的那个什么叫做好，什么叫不好，什么叫光荣，什么叫丢脸，这个价值观完全交在主的手里。主说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做，顺服主就是荣耀，顺服主就是好，不顺服主就是丢脸。他的丢脸不再用习惯，不再用祖先遗传，不再用当时的社会风俗来评论。听懂我的意思吗？他的是不是叫做丢脸，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在教会里你觉得圣灵充满倒在地上很丢脸吗？那是世俗的价值标准，对不对？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那是宝贵的。好，就是这样，吃下书卷然后献上全人。来跟我比，吃下书卷然后献上全人。再来一次，吃下书卷献上全人，这样就让神的荣耀不断的停住在我们的当中，荣耀要永住，而且荣耀要不断的发黄，不断的显现，越来越荣耀，是荣上加荣。最后用一个故事，赶快来结束今天的道。如果你去伊朗的德黑兰旅行， 他们一定会带你去参观一个皇宫，这个皇宫叫这个什么 Goldstein Palace 啊。那么中翻出来那个意思 Goldstein 这个字就是玫瑰的意思，所以在中文的旅行参考书上叫做玫瑰宫，玫瑰皇宫。好，这个皇宫建造在1848到1865年，好，这个蛮长的一段建造时期。是在我们的清朝的时候啊，一百多年以前，150年以前被建造。好，建造他们修建设计花很多钱要建造这个王宫的时候呢，中间有一个大厅，那个接待外宾的那个主要的大厅，他们想要学习法国的凡尔赛宫。修造一个镜厅，就镜子哈 ，Mirror Hall 哈，都全部都是镜子。那个凡尔赛宫我去过，那个皇宫里有那么一个皇，有那么一个厅是全部都是镜子，这个墙上跟上面都是镜子，就金碧辉煌。好，他们要修造一个镜子，在那个时代就有做镜子。那个镜子的材料就是玻璃后面要涂水银，对不对哈？要涂到很均匀，让那个镜子能够反射不会把人变成变胖变瘦那样啊。所以要很好的涂的那个技术，所以在那个时候那个镜子的造价比黄金还要贵，好，但是很高的那个很贵重的建材哈。他们就大批的去跟欧洲订货。只有法国只有欧洲才产这样子的镜子哈，才能够做得出来。好，所以等了很久，那个货装做好了，然后装船这个海运运过来，终于运到了，他们很高兴的要去用打开这个包装，然后把镜子拿出来要开始来贴这个墙壁的时候，一打开那个包装他们就吓呆了。镜子怎么样？在运送的过程中镜子破了。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保险，没有什么，现在还可以申请保险理赔。那个时候破了就是破了，对方不负责任的。他当时是好好的交货的，是现在在运送的过程中破了，怎么办？那个工头啊，那个负责施工的那个人就要发疯了哈！为什么镜子破了？那个损失那么贵重的东西哈，那巨大的财务损失他赔不起啊。然后再加上呢，工程会那个工期会耽误了，对不对？完成不了这个工作，他要被皇帝砍头啊，全家都要满门抄斩啊。哎呀，他简直要发疯了，所以他自己要自杀了，他简直活不下去了。哎，这个消息就被一传到那个设计师，当时设计那个皇宫的设计师的耳中。就那个设计师马上就叫人赶快写一封快信哈，写一个纸条一样，那个纸条他们现在还留在博物馆里头，你去可以参观一张纸，他们整整一张好，他就写赶快的写了一个，叫人快马加鞭赶快送去给他，跟他说不要自杀，不要哭哈，不要害怕，来把你的镜子，把那个破的镜子拿来给我。于是好，他就擦擦眼泪起来，再把这个镜子重新再包装起来，然后再运上。那个时候，很困难的哈，再运上马车，再送上，然后再怎么样，送去给这个送到这个设计师的手上。设计师拿到破裂的镜子，他是怎么做？他把它再压碎，再切成小小的方块。然后切成他要的形状，切成他要的角度，然后把它从底下到墙上，整片的贴在墙上，就建造出了这样一个厅堂。哇，一建造成，阳光照进来，灯光打进来，那个每一片的那个棱角，互相的光耀在反射，璀璨无比。晶莹剔透，那个荣耀比凡尔赛宫的那个原来的镜厅更加荣耀千百倍。今天这个建筑成为联合国第七大的那个世界遗产之一，是要极力保护的遗产。今天你如果去参观这个去伊朗那个旅游，他一定带你去参观，在那个皇宫外面先好像$25买一张票进去参观皇宫，然后等到了这个厅前面，你要再花$25才可以进去参观啊，因为它是独特的一个设计一个建造。好，可是当初是因为那个镜子怎么样？ 镜子摔破，他把这个他得到的这个灵感，把镜子切成，把破的镜子切成小片，然后拼凑起来，然后呢，把从那个厅堂也移到其他的厅堂，都统一的风格，然后移到外面的厅堂，整个他就形成他统一的一种风格啊，一种那个建筑的风格，整个刚刚看到他简直整个，现在我们讲到回教的那个建筑，都还是那个小小的马赛克。用那个现在是用瓷砖，对不对？用瓷砖可以拼出那个迷蒙一样的蒙太奇的技巧，都是这样。而起先是从一个什么？从一个破裂的镜子而来的。哈利路亚！你觉得你的人生破裂了吗？你觉得你的梦想失落了吗？你觉得你一败涂地，你的人生没有希望了吗？来到神的面，交在大师的手里。一个小小的建筑师，但是一个大师就可以把破裂的镜子拼凑成艺术的殿堂。今天何况是我们这一位伟大无比奇妙无比的创造主，创造宇宙万有的这一位神，把我们破碎的生命交给他，他要重新建造我们，他要重新建造我们。来向他说，我高举双手，我把自己奉献给你。阿门。来，快一点，来宣告。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
阿门。
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去
说我就是这样，我就是那个荣耀曾经失去的人，但是现在荣耀已经重现在我的生命中。我宣告，我不但这个，我领受了重现的荣耀，而且这个荣耀要永住在我的身上。我要起来读圣经，我从现在开始每天认真的起来吃下这个书卷，我要吃下神的圣经，我要全然的顺服，完全的献上，好让主的荣耀能够重现在我的身上，而且停住在我身上。有这样的人请举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下定决心是说，我要吃下书卷，
我要吃下书卷，
我要献上全人，
我要献上全人。
我宣告一下，同声开口祷告，同声跟告诉主，告诉主，我要起来读圣经，我要起来奉献上我自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这样这个荣耀不再重现，而是重现，而且停住在我的身上，停住在我的家里，主啊，停住在我的家里。停住在我的儿女身上，停住在我的丈夫身上，主啊，你的荣耀停住在我的工作上，停住在我的服事上。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
门！阿
门！阿门！阿
门！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
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Thank you.
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所有的荣耀，你很羡慕，你很赞成，你很向往，可是你还没有机会经历。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举手，我们要一起来为你祷告，你今天就可以经历到这个荣耀要重现在你的身上。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人吗？是不是后面有一位姐妹？是不是？哈利路亚！哎呀，一位弟兄，好，也谢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决定要接受耶稣是吗？好，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今天知道了，
我今天知道了，
你的荣耀可以重现在我的身上，
你的荣耀可以重现在我的身上，
我的人生还大有希望，
我的人生还大有希望，
我可以重新开始，
我可以重新开始，
所以我要来依靠你，
所以我要来依靠你。
主耶稣啊，我打开心门欢迎你，
主耶稣啊，我打开心门欢迎你，
求你进来，
求你进来，
做我的主，
做我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洗净我的罪，
洗净我的罪，
我向你承认我犯罪，得罪了你。
我向你承认我犯罪得罪了你，
可是你的宝血洗净我，
可是你的宝血洗净我，
你的荣耀就重新发现，
你的荣耀就重新发现。
主耶稣啊，我欢迎你，
主耶稣啊，我欢迎你，
我要一生跟随你，
我要一生跟随你，
欢迎你来做我的主，
欢迎来做我的主。
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欢迎你，是，哈利路亚，
我们欢迎你，指望降临，
主啊，你的荣耀向我彰显，主啊，是的，好像天窗打开，主啊，是的，春雨不停息，主啊，与我们
无穷天窗，
是的，是的，荣耀向我发现，主啊，早点停下在我身上，
我们不害怕一直往前，
最后我们要同声来祷告，来呼求那一位当初却呼召利荣牧师，当初建造龙潭活水灵粮堂，今天赏给我们那800坪的土地，正在前面引领我们不断迈向荣耀的那位主，今天荣耀要重现在龙潭，今天荣耀要停住在龙潭，同声开口来宣告，为我们的龙潭来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的殿堂来祷告，哎，不对，妈妈，赞美你，给我们荣耀的盼望，给我们荣耀的看见，主啊，是的。是的，荣耀来了，荣耀彰显了，荣耀
脱离
开了，
主你的圣光，主你显出你自己的荣耀，主啊，你来，主你来，主你来，主你的百姓，
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欢迎荣耀的君王降临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预备，我们把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主啊，是的，主我们要来传讲你的话语，主啊，让你的话语认识你的知识，主啊，上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充满在全地上，主啊，我们要全然将自己摆上，全然顺服你，主啊，将我们生命交托在荣耀主你的手中，主啊，让你的荣耀降临，你荣耀已经重现，主啊，你荣耀永驻在这块土地上，因着你的百姓，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父神你与我们同在，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恩惠，愿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常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默祷后